第四十回，史太君两宴大观园，金鸳鸯三宣牙牌令。话说宝玉听了，忙进来看时，只见琥珀站在屏风跟前，说：“忙去吧，立等你说话呢。”宝玉来至上房，只见贾母正和王夫人众姐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。宝玉应说：“我有个主意，今已没有外客，吃的东西也就别定了样数，谁素着爱吃的，简样做几样，也不必按桌席，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，个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，加一个石井攒心盒子，自斟壶，岂不别致？”贾母听了，说：“很是。”即命人传与书房，明日就将我们爱吃的东西做了，按着人数再装了盒子来，早饭也摆在园里吃。商议之间，早就掌灯一席无话。次日清早起来，可喜这日天气清朗，每晚清晨起来，看着老婆子丫头们扫那些落叶，并擦抹桌椅，预备茶酒器皿，只见风儿带着刘姥姥打忙进来，说：“大奶奶倒忙得很。”李婉笑道：“我说你昨儿去不成，只忙得要去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老太太留下我，教我也热闹一两天。”风儿拿了几把大小钥匙，说道：“我们奶奶说了，外头的高机怕不够使，不如开了楼，把那收的拿下来使一天吧。奶奶原该亲自来，应和太太说话呢，请大奶奶开了，带着人搬吧。”李氏彬彬素云接了钥匙，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门上小厮叫了几个来。李氏站在大观楼下往上看着，命人上去开了坠锦阁，一张一张的往下抬，小厮、老婆子、丫头一起动手抬了二十多张下来。李婉道：“好生长，别慌慌张张鬼赶着似的，仔细碰了牙。”又回头向刘姥姥笑道：“姥姥也上去瞧瞧。”刘姥姥听说，巴不得一声拉了板儿登梯上去。进里面只见乌压压的堆的些围屏、桌椅、大小花灯之类，虽不大认得，只见五彩闪烁，各有奇妙，念了几声佛便下来了，然后锁上门一起下来。李婉道：“恐怕老太太高兴，越发把船上华子、高桨、遮阳、幔子都搬下来预备着。”众迎答应，又复开了门，瑟瑟地搬下来，命小厮传嫁娘们到船屋里撑出两只船来。正乱着，只见贾母已带了一群人进来。李婉忙迎上去笑道：“老太太高兴，倒进来了，我只当还没梳头呢，才擦蜡菊花要送去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碧月早已捧过一个大荷叶似的翡翠盘子来，里面养着各色折枝菊花。贾母便捡了一朵大红的簪在鬓上，又回头看见刘姥姥，忙笑道：“过来带花。”一语未了，凤姐便拉过刘姥姥来，笑道：“让我打扮你。”说着把一盘子花横山竖字的插了一头，贾母和众人笑得了不得，刘姥姥也笑道：“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，今儿这样体面起来。”众人笑道：“你还不拔下来摔到他脸上呢，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我虽老了，年轻时也风流，爱个花儿粉的，今儿索性得个老风流。”说话间已来至杏芳亭上，丫鬟们抱了个大井褥子来铺在栏杆踏板上，贾母也拦坐下，命刘姥姥也坐在旁边，并问她：“这园子好不好？”刘姥姥念佛说道：“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贴，闲了的时候大家都说怎么得到画上逛逛，讲的话也不过是假的，哪里有这个真地方？谁知今儿进这园里一瞧，硬比画还强十倍，怎么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，我带了家去给他们见见，死了也得好处。”贾母听说，指着惜春笑道：“你瞧我这个小孙女，她就会画，让明儿叫她画一张如何？”刘姥姥听了，气得忙跑过来拉着惜春说道：“我的好姑娘，你这么大年纪又这么个好模样，还有这个能干，也是个神仙托生的吧？”贾母众人都笑了，歇了歇，又领着刘姥姥都见识见识，先到了潇湘馆。一进门，只见两边翠竹夹路，土地下苍苔木板，中间扬长一条十字幔的甬路，刘姥姥让出来与贾母众人走，自己却走土地。五婆拉她道：“姥姥你上来走，看青苔滑倒了。”刘姥姥道：“不相干，我们走熟了，姑娘们只管走，可惜你们的那鞋别脏了泥。”她只顾上头和人说话，不妨脚底下果粒滑了，咕咚一跤跌倒，众人都拍手呵呵的大笑。 贾母笑骂道：“小蹄子们还不搀起来，只站着笑。”说话时，刘姥姥一爬起来，自己也笑了，说道：“才说嘴，就打了嘴了。”贾母问他：“可扭了腰没有？叫丫头们捶捶。”刘姥姥道：“哪里说的，我这么娇嫩了，哪一天不跌两三下子，都要捶起来，还了得呢？”紫鹃早打起香帘，贾母等进来坐下，黛玉亲自用小茶盆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。王夫人道：“我们不吃茶，姑娘不用倒了。”黛玉听说，并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在下手，请王夫人坐了。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的笔砚，又见书架上放的满满的书，刘姥姥道：“这必定是哪一位哥儿的书房了。”贾母笑指黛玉道：“这是我外孙女儿的屋子。”刘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，方笑道：“这里哪像是个小姐的绣房，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呢。”贾母应问：“宝玉怎么不见？”众丫鬟们答道：“在池子里船上呢。”贾母道：“谁又预备下船了？”李婉忙说道：“才开锣拿的，我恐怕老太太高兴就预备下了。”贾母听了，方欲说话时，有人回说：“姨太太来了。”贾母等刚站起来，只见薛姨妈早进来了，一面归坐，笑道：“既然老太太高兴，这早晚就来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我才说来迟了要罚她，不想姨太太就来迟了。”说笑一回，贾母因见窗上纱颜色旧了，便和王夫人说道：“这个纱新糊上好看，刮了后就不脆了。这院子里头又没有个桃杏树，这竹子已是绿的，再拿绿纱糊上反倒不配。我记得咱们先有四五样颜色糊窗的纱呢，明儿给她把这穿上的换了。”凤姐忙道：“昨儿我开库房，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几批银红蝉翼纱，也有各样折枝花样的，也有柳云蝙蝠花样的，也有百蝶穿花花样的，颜色又鲜，纱又轻软，我竟没见过这个样的。拿了两批出来，做了两床锦纱被，想来一定是好的。”贾母听了，吓得呸，人人都说你没有没经过见过的，连这个纱都不认得，明儿还说嘴。薛姨妈等都笑道：“凭他怎么经过见过，怎么敢比老太太呢？老太太何不教导了他，连我们也听听。”凤姐也笑说：“好祖宗，交给我吧。”贾母笑向薛姨妈众人道：“那个纱比你们的年纪还大呢，怪不得他认作蝉翼纱，原也有形象，不知道的都认作蝉翼纱，正经名字叫软烟罗。”凤姐道：“这个名也好听，只是我这么大了，纱罗也见过几百样，从来就没听见过这个名字。”贾母笑道：“你能活了多大，见过几样东西就说嘴来了？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，一样雨过天青，一样秋香色，一样松绿的，一样就是银红的。要是做了帐子，糊了窗帘，远远的看着就像烟雾一样，所以叫做软烟罗。那银红的又叫做霞影纱，如今上用的府纱也没有这样软厚亲密的了。”薛姨妈笑道：“别说凤丫头没见，连我也没听见过。”凤姐一面说话，早命人取了一批来了。贾母说：“可不是这个，前时远不过是糊窗体，后来我们拿这个做被做帐子，试试也静好，明日就找出几批来，拿银糊的替他糊窗户。”凤姐答应的，众人看了都称赞不已。刘姥姥也去的眼看，口里不住的念佛，说道：“我们想做衣裳也不能，拿到糊窗子岂不可惜？”贾母道：“倒是做衣裳不好看。”凤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红锦纱袄的襟子拉出来，向贾母薛姨妈道：“看我的这袄。”贾母薛姨妈都说：“这也是上好的了，这是如今上用内造的，竟比不上这个。”凤姐道：“这个薄片子还说是内造上用呢，竟连这个官用的也比不上啊。”贾母道：“再找一找，只怕还有，要有就都拿出来送着刘亲家两批，有雨过天晴的，我做一个帐子挂上，剩下的配上里子，做些个夹坎肩给丫头们穿，白收着没坏。”凤姐忙答应了，仍命人送去。贾母便笑道：“这屋里窄，再往别处逛逛去吧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，我要见老太太正房，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，果然威武。那柜子比我们一间房子还大还高，怪得后院有个梯子，我想又不上房晒东西，又为这梯子做什么？ 后来我想起来，一定是为了开顶柜取东西，离得那梯子怎么上得去呢？如今又见了这小屋子，更比大的越发齐整了。满屋里的东西都只好看，可不知叫什么。我越看越舍不得离了这里了。凤姐道：“还有好的呢，我都带你去瞧瞧。”说着，一经离了潇湘馆，远远望见池中一群人在那里撑船。贾母道：“他们即便下船，咱们就坐一会。”说着，向紫菱洲、廖絮一带走来。位置池前，只见几个婆子手里都捧着一色蘖丝、羌金五彩大盒子走来。凤姐忙问王夫人：“早饭在哪里摆？”王夫人道：“问老太太在哪里，就在哪里罢了。”贾母听说，便回头说：“你三妹那里好，你就带着人摆去，我们从这里坐了船去。”凤姐听说，便回身和李婉、探春、鸳鸯、琥珀带着端饭的人等抄着径路到了秋爽斋，就在小翠堂上调开桌案。鸳鸯笑道：“天天咱们说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都有个凑趣的，拿他取笑，咱们今儿也得了一个女清客了。”李婉是个厚道人，倒不理会。凤姐却听得说刘姥姥，便笑道：“咱们今儿就拿他取个笑。”二人便如此这般商议。李婉笑劝道：“你们一点好事不做，又不是个小孩，还这么淘气，仔细老太太说。”鸳鸯笑道：“喊不与大奶奶相干，有我的。”正说着，只见贾母等来了，各自随便坐下。先有丫鬟挨人递了茶，大家吃毕。凤姐手里拿着西洋不守金，裹着一把乌木三香银柱，案席摆下。贾母应说：“把那一张小楠木桌子抬过来，让刘亲家按着我这边坐。”众人听说，忙抬过来。凤姐一面抵眼色与鸳鸯，鸳鸯便忙拉刘姥姥出去，悄悄地嘱咐刘姥姥一席话，又说：“这是我们家的规矩，叫错了我们就笑话呢。”调停已毕，然后归座。薛姨妈是吃过饭来的，不吃了，只坐在一边吃茶。贾母带着宝玉、湘云、黛玉、宝钗一桌，王夫人带着迎春姐妹三人一桌，刘姥姥挨着贾母一桌。贾母素日吃饭，竟有小丫鬟在旁边拿的树鱼、竹苇、金帕之物。如今鸳鸯是不当这差的了，今日偏接过竹苇来扶着。丫鬟们知她要捉弄刘姥姥，便躲开让她。鸳鸯一面侍立，一面递眼色。刘姥姥道：“姑娘放心。”那刘姥姥入了座，拿起箸来，沉甸甸的不扶手。原是凤姐和鸳鸯商议定了，单拿了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给刘姥姥。刘姥姥见了，说道：“这个叉把子比我们那里的铁锹还沉，哪里拿得动它？”说的众人都笑起来。只见一个媳妇端了一个盒子站在当地，一个丫鬟上来接取盒盖，里面盛那两碗菜。李婉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，凤姐便捡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。贾母这边说声请，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：“老刘老刘，食量大如牛，吃个老母猪不抬头。”说完却鼓得腮帮子两眼直视，一声不语。众人先还发怔，后来一想，上上下下都一起哈哈大笑起来。湘云掌不住，一口茶都喷出来。黛玉笑岔了气，扶着桌子只叫哎呦。宝玉滚在贾母怀里，贾母笑得搂的叫心肝心肝。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缝，却说不出话。薛姨妈也掌不住，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，探春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。惜春离了座位，拉着她奶母叫揉揉肠子，地下无一个不弯腰去背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，也有忍着笑上来替她姐妹换衣裳的。都有凤姐、鸳鸯二人掌着，还只管让刘姥姥。刘姥姥拿起箸来，只觉不听使，又道：“这里的鸡也俊，下的这蛋也小巧，怪俊的，我且得一个。”众人方住了笑，听见这话又笑起来。贾母笑得眼泪出来，只忍不住，琥珀在后垂着。贾母笑的：“这定是凤丫头、醋丫鬟闹的，快别信她的话了。”那刘姥姥正夸鸡蛋小巧，凤姐笑道：“一两银子一个呢，你快尝尝吧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”刘姥姥便伸筷子要夹，哪里夹得起来，满碗里闹了一阵，好容易搓起一个来，才伸的脖子要吃，偏又滑下来，滚在地上，忙放下筷子要亲自去捡，早有地下的人捡了出去了。刘姥姥叹道：“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就没了。”众人已没心吃饭，都看着他取笑。贾母又说：“谁这会子又把那个筷子拿出来了，又不请客摆大筵席， 都是凤丫头指使的，还不换了呢？地下的人也不曾预备这牙柱，本是凤姐和鸳鸯拿了来的，听如此说忙收过去了，也照样换上一双乌木相迎的。刘姥姥大取了金的又是银的，着急不及俺们那个扶手。凤姐道：菜里有毒，这银子下去就湿出来了。刘姥姥道：这个菜里有毒，我们那些都成了砒霜了，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。贾母见他如此有趣，吃得有香甜，把自己的菜也都端过来给他吃，又命一个老嬷嬷来将各样的菜给板儿夹在碗上。一时吃毕，贾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闲话，这里收拾残桌又放了一桌。刘姥姥看着林婉与凤姐对坐的吃饭，叹道：别的罢了，我只爱你们这家这形式，怪道说礼数大家。凤姐忙笑道：你可别多心，才刚不过大家取乐。一言未了，鸳鸯也进来笑道：姥姥别闹，我给你老人家赔个不是。刘姥姥忙笑道：姑娘说哪里话，咱们哄她的老太太开个心，有什么恼的？你先嘱咐我，我就明白了。不过大家取笑，我要恼也就不说了。鸳鸯便骂人：为什么不倒茶给姥姥吃？刘姥姥忙道：才刚那个嫂子倒了茶来，我吃过了，姑娘也该用饭了。凤姐便拉鸳鸯坐下道：你和我们吃吧，省了回来又闹。鸳鸯便坐下了，婆子们添上碗箸来。三人吃毕，刘姥姥笑道：我看你们这些人都吃这一点就完了，亏你们也不饿，怪到风吹都吹得倒。鸳鸯便问：今天剩的菜不少，都哪里去了？婆子们道：都还没散，在这里等着，一起散了给他们吃。鸳鸯道：他们吃不了这些，漂亮们给二奶奶屋里平丫头送去。凤姐道：她早吃了饭了，不用给她。鸳鸯道：她吃不了，问你的猫。婆子听了忙捡了两样拿盒子送去。鸳鸯道：宋莹那里也去了？林婉道：他们都在一处的吃，又找他做什么？鸳鸯道：这就罢了。凤姐道：袭人不在这里，你倒是叫人送两样给他去。鸳鸯听说便命人也送两样去。鸳鸯又问婆子们：回来吃酒的攒盒可装上了？婆子道：想必还得一会儿。鸳鸯道：催着些。婆子答应了。凤姐等来至探春房中，只见她娘们正说笑，探春素喜阔了，这三间屋里并不曾隔断，当地放的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，案上堆着各种名人法帖，并数十方宝砚，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，那一边设的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，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，机墙上当中挂的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，左右挂的一副对联，乃是颜鲁公墨迹，其联云：烟霞显骨骼，泉石野生涯。案上设的大鼎，左边紫檀架上放了一个大官窑的大盘，盘内藏着数十个焦黄玲珑大佛手，右边阳漆上架着悬着一个白玉笔木盘，旁边挂的小锤，那板啊略熟了些，便要摘那锤子去击，丫鬟们忙拦住他，他又要那佛手吃，探春捡了一个给他说：玩吧，吃不得的。东边便设的卧榻波布床，上悬的冲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，板儿又跑过来看说：这是蝈蝈，这是蚱蜢。刘姥姥忙打了他一巴掌道：小子幌子，没干没净的胡闹，到叫你进来瞧瞧就上脸了。打得板儿哭起来，众人忙解劝方罢。贾母隔着纱窗往后院内看了一回，应说道：浩郎言下梧桐也好了，只是细节。正说话，呼一阵风过，隐隐听得鼓乐之声。贾母问：是谁家娶亲呢？这里临街道静。王夫人等笑回道：街上哪里听得见，还是咱们那十来个女孩子们演戏吹打呢。贾母便笑道：替他们演，何不叫他们进来演戏，他们也逛一逛，咱们也乐，不好吗？凤姐听说，忙命人出去叫来，赶着吩咐摆下条桌，铺上红毡子。贾母道：就铺排在藕香榭雪亭之上，借着水音更好听，回来咱们就在坠井阁底下吃酒，又宽阔又听得近。众人都说好。贾母向薛姨妈笑道：咱们走吧，她们姐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，生怕阿扎了屋子，咱们别没眼色，正经坐火车船喝酒去吧。说着大家起身便走。探春笑道：这是哪里的话，求的老太太姨妈太太来坐坐还不能呢。贾母笑道：我的这三丫头倒好，只有两个月可恶， 我都喝醉了，咱们偏让他们屋里闹去。”说着众人都笑了，一起出来。走不多远，已到了姓业主。那姑苏选来的几个嫁娘早已把两只唐木坊撑来，众人扶了贾母、王夫人、薛姨妈、刘姥姥、鸳鸯一串上了这一只船。伺候李纨也跟上去，凤姐也上去，立在船头上也要撑船。贾母在舱内道：“那不是筏的，虽不是河里，也有好深的，快给我进来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怕什么，老祖宗只管放心。”说着便一篙点开，到了池当中，船小人多，凤姐只觉乱晃，忙把篙子递与嫁娘方蹲下去，然后迎春姐妹等并宝玉上了那只随后跟来，其余老嬷嬷众丫鬟俱沿河随行。宝玉道：“这些破荷叶可恨，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？”宝钗笑道：“今年这几日何曾饶了这园子闲了一闲，天天逛，哪里还有叫来收拾的功夫呢？”黛玉道：“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了，只喜他这一句，留得残荷听雨声，偏你们又不留得残荷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果然好句，以后咱们就别叫拔去了。”说着已到了花絮的罗岗之下，觉得阴森透骨，两滩上衰草残林更出秋心。贾母应见岸上的青下旷浪，便问：“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？”众人道：“是。”贾母忙命拢岸，顺着云步石梯上去，一同进了行屋院，只觉异香扑鼻。那些奇草仙藤，愈冷愈苍翠，都结了实，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。即进了房屋，雪冬一般一色的玩去全无，岸上只有一个土定瓶，瓶中供的数枝菊，并两部书、茶帘、茶杯而已。床上只掉的青纱帐幔，侵入也十分朴素。贾母叹道：“这孩子太老实了，你没有陈设，何妨和你姨娘要些？我也没理论，也没想到你们的东西自然在家里没带了来。”说着命鸳鸯去取些古董来，又趁着凤姐说：“不送些玩具来给你妹妹，这样小气。”王夫人、凤姐等都笑回说：“她自己不要嘛，我们原先送了来都退回去了。”薛姨妈也笑说道：“她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。”贾母摇头道：“那使不得，虽然他省事，倘或来个亲戚看着不像，二则年轻的姑娘们屋里这么肃静也忌讳，我们这些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喽。你们听那些书上戏上说的，小姐们的绣房精致的还了得呢，她们姐妹们虽不敢比那些小姐们，也别离了格，有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摆呢？要很爱肃静，少几样倒使得。我最会收拾屋子，已经老了，没这个闲心了。她们姐妹们还学得收拾得好，只怕俗气，有好东西也摆坏了。我看她们还不俗，如今等我替你收拾，保管又大方又肃静。我的两件提起收到如今没给宝玉看见过，若进了她的眼也没了。”说着叫个鸳鸯来，吩咐道：“你把那十套盆景和那架纱罩瓶，还有那个墨烟洞石鼎拿来，这三样摆在这个案上就够了。再把那水墨字画白莲帐子拿来，把这帐子也换了。”鸳鸯答应着笑道：“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不知哪个箱子里，还得慢慢找去，明儿再拿也罢了。”贾母道：“明日后日都是的，只别忘了。”说着坐了一回方出来，一经来就坠进阁下，文官等上来请过安，应问演习何曲。贾母道：“只见你们熟的演习几套吧。”文官等下来往偶像谢曲不提。这里凤姐已带着人摆设齐整，上面左右两张榻，榻上都铺着锦烟绒垫，每一榻前两张雕漆几，也有海棠式的，也有梅花式的，也有荷叶式的，也有葵花式的，也有方的，也有圆的，其式不一。一个上头放的一份炉瓶，一个盏盒，下面二榻四几是贾母、薛姨妈，下面一两几是王夫人的，余者都是一几。东边刘姥姥，刘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，西边便是湘云，第二便是宝钗，第三便是黛玉，第四迎春、探春、惜春，挨次排下去，宝玉在末。李婉、凤姐二人之几设于三层槛内二层纱橱之外，暂合式样也随己之式样，每人一把乌银洋赞自珍壶，一个石井珐琅杯，大家坐定。贾母先笑道：“咱们先吃两杯，今日也行一个令才有意思。” 薛姨妈笑说道，老太太自然有好酒龄，我们如何会呢？安心叫我们醉了，我们都多吃两杯就有了。贾母笑道，姨太太今儿也过谦起来，像是厌我老了。薛姨妈笑道，不是谦，是怕行不上来，倒是笑话了。王夫人忙笑道，便说不上来，只多吃了一杯酒，醉了睡觉去，还有谁笑话咱们不成？薛姨妈点头笑道，依令，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才是。贾母笑道，这个自然。说着便吃了一杯。凤姐忙走至当地，笑道，既请令，还叫鸳鸯姐姐来行才好。众人都知贾母所行之令必得鸳鸯提着，故听了这话都说很是。凤姐便拉着鸳鸯过来。王夫人笑道，记在令内，没有站着的理。回头命小丫头子端一张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。鸳鸯也半推半就卸了座，便坐下，也吃了一盅酒，笑道，酒令大如军令，不论尊卑，唯我是主，违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。王夫人等都笑道，一定如此，快且说。鸳鸯未开口，刘姥姥便下棋摆手道，别这样捉弄人，我家去了。众人都笑道，这却使不得。鸳鸯喝令小丫头子们拉上席去，小丫头们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。刘姥姥只叫，饶了我吧。鸳鸯道，再多言的罚一壶。刘姥姥方住了。鸳鸯道，如今我说古袍妇，从老太太起顺领下去，至刘姥姥止。比如我说姨父，将这三张牌拆开，先说头一张，再说第二张，说完了合成这姨父的名字，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语比上一句都要合韵，错了的罚一杯。众人笑道，这个令好，就说出来。鸳鸯道，有了一幅了，左边是张天。贾母道，头上有青天。众人道，好。鸳鸯道，当中是个五和六。贾母道，六桥梅花香彻骨。鸳鸯道，剩了一张六和幺。贾母道，一轮红日出云霄。鸳鸯道，凑成却是个蓬头鬼。贾母道，这鬼抱住钟馗腿。说着大家笑得喝彩，贾母饮了一杯。鸳鸯又道，又有了一副了，左边是个大长舞。薛姨妈道，梅花朵朵风前舞。鸳鸯道，右边是个大舞长。薛姨妈道，十月梅花岭上香。鸳鸯道，当中二舞是杂七。薛姨妈道，织女牛郎会七夕。鸳鸯道，凑成二郎有五月。薛姨妈道，是人不及神仙乐。说完大家称赏饮了酒。鸳鸯又道，有了衣服了，左边长腰两点明。湘云道，双悬日月照乾坤。鸳鸯道，右边长腰两点明。湘云道，弦月落地听无声。鸳鸯道，冬天还得腰四来。湘云道，日边红杏与云栽。鸳鸯道，凑成一个樱桃九熟。湘云道，玉圆却被鸟衔出。说完饮了一杯。鸳鸯道，有了衣服了，左边是长衫。宝钗道，双双燕子与梁间。鸳鸯道，右边是三长。宝钗道，水性千峰翠带长。鸳鸯道，当中三六九点在。宝钗道，三山半落青天外。鸳鸯道，凑成铁锁炼孤舟。宝钗道，处处风波处处愁。说完饮毕。鸳鸯又道，左边一个天。黛玉道，良辰美景奈何天。宝钗听了回头看着他，黛玉只顾怕怕也不理论。鸳鸯道，中间锦屏颜色俏。黛玉道，纱窗也没有红娘报。鸳鸯道，剩了二六八点齐。黛玉道，双毡玉座映朝仪。鸳鸯道，凑成篮子好采花。黛玉道，仙杖香挑芍药花。说完饮了一口。鸳鸯道，左边四五成花酒。迎春道，桃花带雨浓。众人笑道，该罚，错了韵，而且又不像。迎春笑着饮了一口。原是凤姐和鸳鸯都要听刘姥姥的笑话，故意都叫说错了，至王夫人鸳鸯带说了一个，下便该刘姥姥。刘姥姥道，我们庄家闲了，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，可不像这么好听就是了，差不多我也试试。众人都笑道，容易说的，你只管说，不相干。鸳鸯笑道，左边大四是个人。刘姥姥听了想了半日，说道，是个庄稼人吧。众人哄堂笑了。贾母笑道，说得好，就这么说。刘姥姥也笑道，我们庄稼人不过是县城的本色，姑娘姐姐们别笑。 元阳道：“中间三四，绿配红。”刘姥姥道：“大火烧了毛毛虫。”众人笑道：“这是有的，还说你的本色。”元阳笑道：“右边腰四真好看。”刘姥姥道：“一个萝卜一头蒜。”众人又笑了。元阳笑道：“凑成便是一枝花。”刘姥姥两只手比着也要笑，却又长住了，说道：“花儿落了结了个大倭瓜。”众人听了由不得大笑起来，只听外面乱嚷嚷的，不知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